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想这一段圣经对于所谓的老基督徒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耶稣到底是在跟谁讨论这件事情？耶稣到底把这个真理是要告诉谁？说你必须重生。耶稣是对谁说话？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第一节就说一个法利赛人。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最严谨的遵守神的诫命的人。我们曾经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每个礼拜禁食两次。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很喜欢禁食？除了 Michael 之外，我们觉得禁食是一个很大的牺牲。这一帮人他们不但严格地遵守神的诫命，而且他们付诸行动。他们禁食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然后他们很严格地遵守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这就是法利赛人哈。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表示什么？就是尼哥底母他对他的信仰是非常认真的，他是完真的，他是很委身在他的信仰里面的人。他不是一个不敬畏神随随便便的人。除了认真委身，耶稣在后面还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那这是表示尼哥底母他教导人有关他对神的认识。然后呢，不但这样，这里还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对象是看过神行神迹的人。他知道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耶稣是由神那里差来的。他的观察非常正确哦，他的了解也是对的，他对耶稣的身份的了解是对的。想想看，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今天如果坐在我们的会堂里面，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敬虔爱主接近完美的基督徒？就是对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对他说，你必须要重生。 而且这个观念像一个炸弹一样炸在他的心里。尼哥底母马上就说，我没有放在这里，人已经老了，能够再回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吗？你说重生嘛，再生一次嘛，我难道能够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出生一次吗？主耶稣跟他讲，不是不是，我讲的完全跟 physical 的出生没有关系，从灵生的才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这个想法，重生的想法，对尼哥底母这一个近前尾声认真在他的信仰上的人是一个炸弹，打碎他的观念。耶稣其实是讲什么？尼哥底母啊，你还没有开始哦，你还没有开始哦。今天我要跟大家谈重生这个题目。我先跟大家讲，不管我在哪里讲这个信息，我曾经在我们的教会讲过两次，我也在这个纽约的灵粮特会里面讲过一次，我也在台湾的一些教会讲过，没有例外，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每次我讲完都会有人跑来问我，师母，你觉得我有没有重生？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我把圣经的真理摆在你的面前，你有没有重生，你必须要自己去问神。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与我的心怎么样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跟圣灵一起证明的话，那也许你要考虑你可能没有重生。虽然你在教会里面很久了，虽然你做了很多的事情，虽然你奉献了钱，虽然这个虽然那个，重生是必须的，是必须的。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跟尼哥底母很类似的例子，他的名字叫做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十章第二节，圣经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不但他虔诚哦，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而且他的虔诚不是嘴巴说说，他多多周济百姓，还怎么样常常祷告。哎，这个人如果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是 perfect 啊？我们也觉得他很棒，对不对？他这有什么话，没问题啊。但是呢，他缺了一个必须有的经验，而且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他还没有重生，他还没有得救。这件事情太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上帝必须要超自然的派一个天使去找到他，比如说谢灵，天使就突然向他显现，谢灵，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得救，这事情非常严重，我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得救，你要跑到那个一个海边呢，很 detail 的告诉他到哪里去找那个使徒，他的名字叫做彼得，你要把他找来，找到你家干什么？他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你认为要是你是哥尼流，你有没有很 shock？ 我敬虔，我交代家里的人也要敬畏主，所有我们该做的事情我都觉得我做得不错了，现在这个天使向我显现告诉我说，哎，你根本没有得救。所以从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话对话，还有哥尼流的故事，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首要的事，不是你知道了多少，不是你来了教会多少，而是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看，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 是重生的人，他是神的儿女。另外一种人是没有重生的人，他不是神的儿女。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你是谁？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吗？我们来看看，好，这真的是不管你受洗了多久哦，不管你参加过多少次查经，也不管你是不是每一个月都把你的十分之一放在后面的那个奉献箱里哦，在我们重生之前，我们所有在信仰里面的经验都是宗教。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在信仰里面的经验就变成关系。什么关系？父跟子的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你说真的吗？我的膝盖痛，神医治我啦，那我跟他还没有关系吗？等等，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恩惠给他的儿女，也给不是他儿女的人。所以千万不要，你说神听了我的祷告啊，等一下，哥尼流常常祷告神，神显然是听了他的祷告，对不对？怎么解释呢？可以解释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日头照神的儿女，恩惠降下给神的儿女，日头也照不是神儿女的人。所以不要以为，哎，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这样子，我那样子，这些事情都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我当然是神的儿女。 No， 不一定。我们再往下看，我个人觉得，我们信仰里面最有趣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重生之后。在重生之前，很多的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宗教的要求。我觉得我是在当，哎呀，那我就是，既然你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对不对？那小组打扫你为什么不来？那我一个神的儿女，我开开心心的扫厕所，是不是？我开开心心的扫厕所。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宗教里面，哎呀，他们常常讲小组聚会，小组重要，我就觉得小组无聊到透了。为什么？因为我读这些神的话干涩，没有味道。哎，可是为什么他读起来津津有味呢？到底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要重生。我首先就要问，为什么人必须重生？我想至少有四方面我们可以来探讨。第一，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要问，我在重生之前我的状态是什么？为什么那个状态是不好的？我必须要从那个状态里面出来。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人呢是活在罪的影响之下。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想养过小孩的人最知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孩子还不到两岁，话都讲不清楚，他会说 no， 那个哪里来的？他不满意的时候，他拼死拼活就说出 no， 话都讲不清楚。然后到了三四岁，爸爸妈妈带他出去玩，哎呀，真的是让爸爸妈妈非常的 reality 出现。 这个小孩你一直跟他讲说要分享啊，要分享在家里的时候，你跟他讲你爱不爱妈妈，爱，那给妈妈吃一口好不好，给了，怎么到外面去因为要那个玩具就把小孩子推倒在地上，真是大大的震惊你，你好像第一次认识你的小孩里面住了一个魔鬼。其实并不稀奇，我跟我的孩子都是在罪孽里生的，从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到了时候那个罪就显出来了，环境合适了罪就显出来了。曾经有一个牧师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那一天糊里糊涂做了那件事情。我不是说你重生之后你就不会犯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重生之前你不能不犯罪，在重生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犯罪。 Huge difference， 有没有看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重生之前我就是在罪孽的影响之下，不能不犯罪。第二，我们在重生之前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重生之前每一个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意思就是说，我活在当中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是死的，我很舒服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我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多少人你在做学生的时候考试如果能够作弊，你没有良心的问题，只要不被抓到就好。多少人在重生之前公司里面如果大家在乱搞，从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在中国，从中国来，她是心脏科的医生，她说在医院里面都收药商的钱，等到她在美国重生了，她回去以后她没有办法干这件事情了，可是她其他的人还是做这样的事情，人家会来跟他讲你干嘛要那么辛苦。我跟你讲，他为了要抵挡这个，他回中国之后 depression， 这是非常真实的见证，后来也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慢慢慢慢从这里面出来，他越来越认识神，他越来越靠着神。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人重生之前他是在邪灵的掌控之下。你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邪灵啊，邪灵不都是青面獠牙哦？我只要跟你举一个例子，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有多少妻子你说我听到这句话欢喜快乐，真理向我显明。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会欢喜快乐吗？因为我们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的影响。凭什么我要顺服你？你比我属灵吗？神有没有说他比你属灵你顺服他？神有没有说他因为他是近前的基督徒你顺服他？没有条件，妻子应当凡事顺服丈夫。好，我问大家，你听到这句话，如果你没有重生，你会觉得这个讲道的人他根本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不知道 男人有可能多恶劣。我希望有一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个问题，我越思想这个问题，我就越发现我们都是在邪灵的掌控之中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这个就成为我们坚固的营垒。当别人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要讲的是，其实我最近已经思想了 三四个月，就是权柄的问题。这个是活在现在的人，在有坚固思想里面的人没有的观念。我们两个是平等的，我为什么要顺服你？我为什么要尊重你？你讲的有道理我尊重你，你讲的没道理我为什么要尊重你？错。回到圣经，我们就会发现真理完全不是这样。那但是我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从你重生之前就已经种在那里了。如果你即使你重生了，如果你不好好的 study 你的圣经，那些营垒就会一直跟着你。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没有重生之前，你可能会讲，如果人家告诉你一个什么，你可能会讲，哎，我们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嘛，我爸妈都是这样，我哥哥姐姐都是这样，哎，中国人都是这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邪灵的掌控之中，我们顺服空中执政掌权的恶者。没有重生之前，重生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征战，但重生之前没有问题，我们没有征战，我们的里面舒服得很。第三，重生之前，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但是我从圣经看到耶稣讲的就是我没有重生之前的情况是什么呢？不爱光倒爱黑暗。不爱光，诚实一点哈，你重生之前，当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老板或者你的whatever 对你有权柄，你的老师指责你的行为或者是态度，你是不是直接的反应就帮自己找理由辩护？哎呀，你不知道啦，不是这样的啦，什么什么讲一堆，其实讲得很清楚，秀出来是什么？哎，我不爱光，你不要找我，我喜欢黑暗，我不想改变。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他就是说了一句话，而那一句话就像光一样照进黑暗里，可是黑暗说我恨你。施洗约翰去告诉当时的王希律王，哎，你不应该娶你弟弟的太太哦，这是乱伦哦，这是很不道德的哦。那个女人叫做希罗底，她就记恨在心，你搞清楚，我现在是王后，哎，你来破坏我的婚姻。结果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他选择的时候，他就说很简单，我要的就是施洗约翰的头。你看他不爱光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说，哇，这个女的太恶毒了，太恐怖了。 Wait， 没有重生之前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我们只是没有那个环境，我们如果有那个环境，我们也会把施洗约翰杀了。不爱光爱黑暗。第四方面，没有重生之前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相信福音。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我们多少人在你信耶稣之前，当别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觉得讲什么烦死了，根本不可信，不要听，不要听，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办法相信福音。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跟我讲同样的话，哇，我好羡慕你们的平安哦，你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平安跟喜乐，我很喜欢去教会，看到你们都是很喜乐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你说，哎，好奇怪，为什么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来相信呢？因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我自己就曾经跟传福音给我的人说这样的话。那时候我舅舅是我们全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就把我带到教会。三个月之后，我舅舅问我，哎，怎么样啊，你来教会怎么样？我说教会什么都很好啊，就是耶稣不好。他说为什么耶稣不好？我说八舅，你还真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你接受他你就得救啊？这怎么能信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我觉得教会很好，我但愿我可以相信，但是我没办法相信，我也不能骗我自己。这个就是人在重生之前内心的状态。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你没有重生的话，这些东西在你的里面，你舒服得很，那你怎么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可能？难怪没有重生之前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好，那我下面要讲重生不是什么。重生不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下面一起来念好吗？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怎么做成神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哎，不是从血气生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还没有教会之前，牧师和我曾经到 Chinatown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公司里面工作，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哈，就会到 Chinatown 有一个据点，那个时候是在傅爱玲的这个店里面，他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传福音。那他们就把那个 Chinatown 经过的一些人就带进来，所以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那有时候我分享，有时候牧师分享，我常常会问一些新来的人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哈，我跟你讲，很奇怪哦，很多人都跟我不会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会说，哦，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很多人都跟我说，哦，我跟你讲哦，我妈妈好敬虔，她每天早上都祷告。哦，我的奶奶哦，她是传道人，在家乡是传道人。其实我只有问她，哎，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知道什么叫做不是从血气生的吗？不管你的奶奶怎么样，你的爷爷怎么样，你祖宗八代怎么样，你成为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不是因为你妈妈有多敬虔，你爸爸有多敬虔，你什么血统没关系。好，所以第一个，约翰福音就讲不是从血气生的，做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第二个，不是从情欲生的，重生也不是从情欲生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未婚的姐妹， 你一定要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未婚男生都很喜欢基督徒的姐妹，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觉得比较有保障，因为这个姐妹一定是好的，品格一定是好的，好，然后也会贤惠，那我觉得他们的观察是没有错。等到他们交往交往，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哦，我跟你讲哦，我是不会嫁给不是基督徒的，那有什么关系，受洗受洗，现在就去受洗，我们去教会，我都可以结婚以后我都陪你去教会。我告诉你，做神的儿女不是从情欲生的，他没有办法因为陪你到教会他就成为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在结婚之前给你所有的 promise 他一定会守住。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重生，他是活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等到他结婚了，终于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哎，你那个结婚之前跟我讲的话都不算话，那是你傻，本来就不应该算话，因为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想要他多么的 keep 他的 promise 吗？所以未婚的姐妹听清楚，做神的儿女不是情欲生的。当然一定会有人跟我讲，师母你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死德性，哎，后来跟我来教会，来教会他现在就变得很敬虔。我告诉你，恩典不是真理，真理在这里，做神的儿女不是从情欲生的。你 lucky 但是不能够把它当成每一个人都可能这么 lucky， 对不对？好，还有做神的儿女不是从人意生的，这什么意思？这很简单，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或者布道会，讲员讲的很那个，最后就说啊，有没有什么人要信耶稣啊？然后就请一个人上来做见证，哇，我的背哦就得了医治啊，什么什么。我跟你讲，你真的有点头脑的人想，哇，他在介绍一个服务我的神 ，Why not？谁要接受耶稣啊？接受耶稣的请举手，哦，全部手都举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说啊，谢谢放下，你们现在得救了。我非常的愤怒这种事情，为什么？你有真理的人，你要那个 number 干什么？你干嘛叫别人就随便举手决志？为什么？因为下面人不懂，他以为我已经举手，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已经重生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现吗？如果他可怜的话，他会等到离开到这个世界，他站到天堂珍珠门门口的时候，他发现门不会为他打开，门不会为你打开，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而且 you have no chance 了，你就没有机会。我不是说所有举手的人都没有重生，都不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哇，今天谢玲好不容易，他已经找了我三次五次说要来灵粮堂聚会，我每次都拒绝他，今天我已经没有话拒绝了，哎，算了算了，找了五次三次， 我就跟他去一次吧。然后刚好师母又在那边讲，哦，谁要举手，谁要接受耶稣啊，看到他这么苦口婆心，我虽然不信这一套，没关系，举手对我也没就举吧。有人是因为人情的压力举手，也有人就像我刚刚讲，哇，一个这么好的见证，对不对？有理性的人就讲，这是一个可以服务我，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服务我的神，我多一个神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啊。No， 你不会因为你举手一百次成为神的儿女。Actually， 我爸爸在重生之前，我想他大概没有举手一百次，他大概也举手八十次吧。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哎呀，德玉啊，你看看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追思礼拜真好，这个氛围太好了，我觉得我应该信耶稣。我跟我爸讲，你对基督教的追思礼拜有好感吗？ 好，那我 promise 你，以后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给你搞一个基督教的追思礼拜。但是爸爸，能不能够上天堂，不是在乎我用什么方式来追念你哦，不是从人一生的，所有我决定我要接受基督教，从理性上的，这些都不是神的儿女，必须从灵里面发生这个重生的事件。好，那我们下面就要讲重生，到底什么是重生？第一，重生这个经验是被动的，重生的经验是被动的。以弗所说二章一节，我们刚才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重生是神叫我们活过来的这件事，它不必重复发生，它发生过一次就永远发生了。你看，我生过两个孩子，我把我的老大跟老二生下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你也是这样，有没有人生好几次？生完，哎呀，这个出生的时辰不对，把它摆回去再生一次，没有这种事情，生了就是生了。上帝把我生进他的国，生了就是生了。所以重生这件事情，你一辈子只要经历一次，但是你要 make sure 你要真正的经历那一次。好，所以重生是被动的。那在耶稣的这个服事里面，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被动，就是他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而且埋葬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他们都认为他已经臭了。结果耶稣来了，耶稣就先祷告一下，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常听我的祷告。他讲完这个之后，他转过身来就对着坟墓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我问你，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他有没有任何贡献呢？他没有，他是被叫出来的。所以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一个人，人家传福音跟我，我还跟人家 argue， 这怎么能信，这怎么可信，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突然有一天神叫我陈德玉出来，我就出来了。我是完全被动的，我对我自己的活过来一点贡献都没有，所以这个叫做恩典，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是基督徒，你看上帝拣选我， well， 有什么稀奇？是恩典，恩典。我完全没有贡献，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这个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是被动的。所以这个也说明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我们要永远记得，不是我选择了基督教，不是我选择了耶稣，是耶稣拣选了我，是他叫我从过犯罪恶里面活过来。第二，重生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到重生这件事情，有人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哎，为什么那么复杂？重生不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吗？我们的问题是，心里相信是什么意思？口里承认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真正的出处并不是那么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保罗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弟兄姐妹，你不但要确定自己是不是重生的人，你也需要知道重生的真理，因为迟早有一天别人会问你， 你有没有重生，或者你会问别人，当你服侍的时候，你会问别人你有没有重生的经验。哦，对啊，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啊，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那你要再回到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什么意思？我如果真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想想看，是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什么是不是就是什么？如果他说什么，你说哦 no no no， 这个我觉得 not good idea， 我不 take， 那你他就不是你的主，很简单。曾经有一位姐妹问我，师母，你怎么可能本来要跟你的男朋友，他就是现在的牧师啊，你要跟他分手，然后突然耶稣跟你说一句话，你要改变，你就后来就嫁给他。哎，他一问我的时候，我也傻在那里。后来我回家的时候，我才想，你有没有搞清楚是谁对我说话？如果是神对你说话，如果是你的主对你说话，你能够说，主啊，他没钱，他学校也还没毕业，他也不幽默，我爆料一下，牧师从前求婚的女朋友，他说你给我两天考虑，结果两天之后那个人回来说，永昼，嫁给你我会一辈子幸福，但是我永远不会快乐。所以我就想，天哪，主啊，我嫁给他我永远不会快乐，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那我永远不会。我告诉你，我都没有这些想法，我只是呼求神，你是我的主，我相信你给我的安排就是对我最好的，不管我觉得怎么样，不管我现在看起来怎么样，他看起来怎么样，如果是你为我做主，我就相信你，我不是相信他，我不是相信环境，我是相信你。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今年我们40周年，我们两个都会从心里面说，嗯，绕了一圈，你还是最适合我的人。这个当中不是没有我想要胜过你，你要听我的啊，什么什么，没有，不是说一帆风顺，但是每一次我们就回到，到底谁是主啊？耶稣说了算。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真的是气死他了，我说我这个事情我100%对。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是我们两个被神呼召出来要开始这个啊，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祷告，就觉得说要搬到加拿大去帮助另外一间灵粮堂，结果房子没有卖出去， last minute 是最后一天，人家不买，他人已经在台湾。结果我就跟他 argue， 我说我们现在要出来做传道人，我们都还没有走上江湖，然后江湖就传言，哦，这两个人因为房子没有卖出去不去了。我说你以后还混什么，我们都不必了，对不对？你混什么啊？结果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从认识神开始到现在，我们每一次跟随神有没有突然发生这个重大的改变？我说确实没有。他说所以我觉得神是在对我们说话，可是我就是一直觉得这怎么可以呢？已经那边已经答应人家了，人家都在预备我们了，你现在突然说不去，这怎么可以呢？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他人在台湾，我们也不能够面对面的这样子，对不对啊？我气得要，后来我们就讲不通嘛，我就把电话挂掉。我电话一挂下去，上帝就对我说一句话，妻子应当凡事顺服丈夫。圣灵好像把凡事那两个字粗体大写印在我的头脑。很简单， 这件事我马上打一个电话给他，哎，刚才不算，耶稣说我要顺服你，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你知道这是一个多棒的事情，我本来在那个空房子里面禁食，冷得要死，我在那边禁食祷告，我要寻求神的心意，结果神跟我讲，你干嘛背这个重担，他不是一家之主吗，你顺服他就好了。我就打电话回去，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改变主意了，因为刚才的都不算，因为耶稣说我要凡事顺服你。那我顺便跟你讲，不好意思，我不进食了，你需要进食的话你去进食吧。就是这样啊，到底谁是你的主？我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不是唱歌的时候他是主他是主，不是，是你的生活里面到底他是不是你的主。一个重生的人，他如果不能够让耶稣做主的时候，他里面会有很大的征战，他会有很大的挣扎，直到他顺服下来，平安就会再一次回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嘴巴上说相信很简单。我记得我们看这个清泉的课程，那个视频里面那个讲员讲了一件事情，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走钢索的人，他在加拿大跟这个美国当中Niagara Falls 上面放了一个那个粗的那个钢索，他就在上面走来走去，然后最后呢，哇，大家下面就哇，这个人好棒，好厉害啊！然后呢，他后来又搞了一个这个独轮车，又在上面来来回回，都是自如的很，大家都给他拍手，然后他就跟下面人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带一个人？”走过去，大家相信相信相信啊！大家都很高兴，然后他就叫第一排相信，哎，你上来上来，我带你。No, not me。口里说相信，心里其实是不信。第三重生，就是接待跟相信。是同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约翰福音1章12节，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地方就讲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接待跟相信是同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新约最大的使徒，大家可能都会说他就是使徒保罗，对不对？他还没有重生之前，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是干嘛的呢？他是专门去抓，他那时候还叫扫罗，名字也没改，他专门去抓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然后把他们送到公会，有些人就被处死了。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突然有一天他自己信耶稣了，那所有耶路撒冷的这些人都不相信他，谁晓得这个人是不是混到我们当中，他假装他是基督徒然后混进来，说不定把我们一网打尽，没有人相信他。这个时候巴拿巴，这个地方讲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就把他介绍给这些使徒，而且告诉这些其他的使徒，像雅各啊、约翰呐、这个人他在这个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他信耶稣了，所以他是我们的真弟兄，我们接待他。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我们就会接待他，如同他是救我的主一样。希伯来书11章1节，这里有讲一句话，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你渴望的事情怎么会有实底呢？ 你没有看见的事情怎么会有确据呢？实底跟确据都是真的，就在那里，是有重量的，是有实质的。你所盼望的，你所没有看见的，怎么会有？那个就是信心。信心使你所盼望的你好像拿到了一样，信心就是你所没有看见的你好像看见了一样。你知道信心是什么吗？信心是一种能力，信心是一种能力，能够了解属灵的事情的能力。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信心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相信你其实本来盼望的。所以有一些人哈，他在信主之前他说过这样的话，哎呀，我真的希望我也可以跟你一样相信，是不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也可以跟你一样相信，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相信。等到他相信了，他就会说，哇，好开心，好，他那个是一种能力，信心是一种能力，领悟属灵的事情的能力。所以耶稣说，这就是重生带给我们的能力，信进来的。你有就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突然你相信耶稣了，哎，你就有了。在那个之前，你可能一直在挣扎，我很想要有，但是我没有，我就是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我非常记得我18岁被带到教会，跟我一样年纪的17岁18岁的，我们大家都玩在一起，我们一起在教会唱诗歌，一起在那边读书，怎么样。可是我就是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都不会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你唱的歌我也唱，你祷告我也祷告，但是我心里知道我跟你们不一样。突然有一天那个信心进来了，我再也没有，我不管到哪一个教会，我再也没有那个感觉，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被神生进了他的家，我成为神的儿女。好，那最后我要讲哈，重生是怎么发生的。第一，不明所以就发生了，你没有办法描述它，它就发生了。可能有人会问你说，哎，艾薇，你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你都说你不要，你不相信，怎么现在你还跟人家传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描述的非常有限，你可以把当时可能谁对你说了什么话啊，什么讲出来，但是到底为什么那个成为你今天这样，你可能唯一的就是耶稣说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一天圣灵的风就吹到你了，你就突然明白过来，信心进到你的里面，你开始能够相信他，接待他，你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生下了你。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重生的例子，会让我们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自己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三个人一排挂在那里。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说啊？当时这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从下面经过的人就笑，哎，摇摇头说，你这个拆毁圣殿的，啊，你说你三日要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你讲这么大的话，你现在可以救自己吗？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祭司长啊，文士长老都这样戏弄他啊！你救了别人，你不能够救自己啊！你是以色列的王，真好笑！你现在以色列的王被挂在十字架，反正啊，讲，你知道44节说，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 在中文圣经里面就是那和他同定的强盗，我们并不能非常的准确，但是在英文圣经里面 the robbers the thieves 那个贼是加 s 的，所以中文圣经更可以更好的把它翻译成那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是这样笑他。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强盗上十字架的时候都在笑耶稣。到了路加福音23章，路加记载他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听到这个话就责备他，哎，你既然是受刑的，你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我跟你一起抢劫啊，我们是应该。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不应该挂在这里的。然后呢，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刚才不是两个一起笑吗？怎么现在他改变了呢？他什么时候改变的呢？不知道。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改变了。然后耶稣马上就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改变使得这一个马上要直坠阴间地狱的人，他停留在乐园里了。你们必须重生，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强盗到底是怎么突然发生的呢？没有布道会，没有人跟他讲什么东西，只有主耶稣挂在他的旁边。 Something happened， 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发生的。风随着意思吹，我们听见风的响声，可是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不知道它吹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看到结果，这个人今天可以在乐园里了。第二，重生的经验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罗马书10章17节，这个地方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神的儿子说话来的。约翰福音5章25节，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刚才我们唱诗歌，神说话，你说话，命立就立。当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神对我说话，我就活过来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撒该的故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叫撒该。有一天呢，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下面，这撒该跟我长得一样，矮矮的。那我们女生还可以穿高跟鞋啊，他就只好爬到树上去。他就在树上等呢，耶稣经过。哎，结果没想到耶稣真的经过的时候，耶稣就说，看到有一个人在树上，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他就从树上就跑下来了。你知道吗，他下来他说什么话？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从前骗了谁，我就还他4倍。你说这事情怎么发生？刚才爬到树上的时候他还是税吏，突突突突跑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说，我悔改了，而且我从前如果骗人，我要4倍还。这个是叫做彻底的悔改，你知道吗？悔改就说 OK， 那我还你吗？没有，我恨死我的罪，我还你4倍。什么事情发生？很简单，神的儿子对他说话，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然后他就下来，就悔改，就当众 说我要还人家四倍，我讹诈了谁？然后耶稣马上就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刚刚爬上树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关系，怎么爬下来的时候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彼得曾经在他的信里面写了这一句话，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就是十九世纪一个人称为讲道王子的英国人的故事。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叫斯布珍，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就感觉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那个罪，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那种压力在他身上越来越厉害，使得他好像坐立难安，也寝食难安。有一天外面下大雪，结果他还是觉得他一定要去到教会，他就没有办法，因为雪太大，他没有办法去他平常去的那个教会。走到一半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就看到有一个卫理公会，一个小小的教会，他就进去。那天因为很大的雪，大概里面就是十个人十二个人这样，结果牧师也没来。那大家等啊等啊，最后就都没有，结果有一个人像裁缝还是农夫的哈，这种装扮的人就走上台，然后这个人呢就大声的念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句话。这个临时的讲员就念啊念啊念，地极的人都当仰望耶稣，地极的人都当仰望耶稣，耶稣这个被埋葬了啊，然后耶稣呢他又复活了，然后耶稣呢就是升天了，耶稣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他，仰望他，仰望他，他就一直在那边叫仰望他。突然他看到坐在那边的十五岁的斯布珍少年人，我看到你心里面有很大的困难，仰望他，不仰望他，你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你知道？然后那个临时讲员又高举双手，仰望他，仰望他，就这样一直叫。突然之间，斯布珍说：“光就照进我的里面，仰望他。我本来觉得遍寻不着，哎，只要仰望他，你相不相信？”因为神的儿子说话了，这个死人就复活了。今天如果我抓着这句话，我到台湾，到中国，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去讲话，我站在台上仰望他，仰望他，没用。因为神的儿子没有说话，是我在说话，你明白吗？当一个人听见神儿子说话的时候，他就要活了。这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一个重生的人，我真的要告诉你，多么的不得了！万王之王，历世历代的神，他看到你坐在那里，他看到你需要救恩，他救你，他对你说话，这难道是小事吗？不得了，你单单想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昂首挺胸面对你所有的困难，因为谁在我的后面，谁给我的底气啊？重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们这么卑微，对不对？我们这么卑微，神掌管宇宙的神，他说我要你。还有我们是怎么重生的呢？就是领受启示。刚才我们也唱，他吹气就得生命。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我们刚才说过，他是怎么样变成一个 新约的使徒呢，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的重生是被得到启示而来的。那整件事情的发生就是说，他说我要到大马色， 我去大马色就是要抓基督徒嘛。哈，我走着走着，那个时候是正午啊，大热天，突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这个时候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扫罗说，我就回答，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就对我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你看这个地方，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个光，但是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所以这个启示在很多人的当中只有临到扫罗，扫罗马上就明白了，他问了，他讲了两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证明他是神的儿女。这时候他真的成了神的儿女。他第一个就说，主啊，你是谁？他承认这个对他说话的声音是主。然后第二个，既然你是我的主，那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你知道吗？当你重生之后，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你属于救你的主。保罗的重生经验使他立刻改变了他效忠的对象，领受启示。我上个月在多伦多哈，我在那个地方遇见了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是他们是从以色列来的。然后呢，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太太给我看她的手机，她住的地方正在要空袭，要他们躲到防空洞里面。但是他因为是在加拿大，给我看，他说很少发生在他好像是住在加利利，他说在加利利很少发生这个空袭，要赶快躲起来。那我们大家就为他的家祷告。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为加萨的居民祷告嘛。他说，自从加萨那边开始打仗，好多巴勒斯坦人在梦里面神向他们启示耶稣基督是救主。他说有一个村庄，一个晚上200多个村民同时做梦，做一样的梦，耶稣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救主。你想想看，巴勒斯坦人他们信奉回教，他们怎么会能够改变？人哪里有那么容易改变？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你是无神论者，无神论也很难改变的，对吗？但是启示，领受启示可以把人，是神用来使人伸进他的国的一个方法。所以重生这件事情哦，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活动，是在你的灵魂里面发生的，不是在你的思想，不是在你的理性里面，理性不够。有人说，耶稣医治了我，所以我当然要相信他。但是下一次如果耶稣不医治你，你是不是就不信他了呢？但是如果你的灵魂发生改变，不管他医不医治我，他都是我的主，不管他怎么对待我，他都是我的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昨天下午我自己在切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问题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既然上帝把重生人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里，对不对？不是从人一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血气生，是从神生的。 既然神把重生人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里，他为什么要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 I can do nothing， 就像我今天讲，你坐在下面，如果你很确定呀呀呀呀呀，我没重生，那我能怎样？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一边切西瓜的时候我一边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我后来自己有了答案，尼哥底母后来怎么样？当没有人敢去 touch 耶稣的尸体，对不对？这个我们跟随了这么久的 leader 现在死了，然后我们大家都有都恐惧，都不晓得下一个灾是不是就要临到我的时候，尼哥底母站出来，他把耶稣的尸体拿去为他抹上这个他们殡葬的风俗该抹的这些墨药啊、乳香啊这些。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表示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耶稣是他的长兄，他愿意为了他的长兄做一切危险的事情。哥尼流呢？哥尼流的故事更清楚，他祷告，然后上帝因为他的祷告，然后来解决他没有得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回答我自己，为什么耶稣要对一个没有办法重生自己的人说你必须要重生？因为耶稣希望引起尼哥底母的注意。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是在教会里面做仆人团队了，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带敬拜了，你也不要以为你是教会奉献最多的，你需要重生。然后尼哥底母听见以后就哎呀，我还真不确定，我好像没有这个经验，那我也没办法回母腹里面再生出来一次，我怎么办呢？他就去祷告，他就去寻求，他没有把还没有得到的事情以为是已经得到。这就是耶稣告诉他你必须要重生的目的，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十字架他已经付了代价，所有愿意的都可以来，可是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伸进你的国。耶稣说你可以求，你可以祷告，对不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求告他的人。那个地方到底怎么厚待？就是下面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作为一个牧师，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我们这些异乡人在这里就像家人一样，你爱我，我爱你，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奋不顾身的帮助我，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也尽量帮助你，所以我们大家真的像一家人。但是这只是地上的一家人，我们离开这里到底乐园会不会为我打开，不是在乎我跟你的感情有多好。我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先生跟我说，哎呀你放心啦，我太太那么爱我，她如果以后在天上，她看到我在地狱，你觉得她不拉我吗？我说哎，你跟她结婚这么多年，她都没办法把你拉进教会，你觉得那个时候她在天堂，她有办法把你拉上去吗？是不是？不是情欲，不是仁义，不是血气。神啊，求你重生我，使我有重生的确据，让我不必在病榻上，让我不必在很痛苦的身体很痛苦的时候还要担心我的灵魂要往哪里去。弟兄姐妹，我在教会服侍了好多年，曾经在安宁病房有人拉着我的手，师母我会去哪里？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叫我怎么回答？所以 我觉得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其次，但是搞清楚最重要的，首先的就是最重要，就是首先，到底你是谁？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他真的把你生进了锡安吗？锡安是上帝唯一的身体，是神真正的教会。诗篇八十七篇还是哪里说，这一个生在那里，那一个生在那里，神在数算锡安的百姓，这个是我生的，那个是我生的。神有很多，地上有很多教会，但是他只有一个真的教会，那个不是参加的，不是被邀请的，进去的唯一条件是他要把我伸进去，他要把我伸进去。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呢，我知道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你回去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是你的问题想不通的啊，我都欢迎你们就是微信我，让我告诉你你的问让你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把它搞得很清楚，所以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管人家再怎么样问你，你心里面就是有那个确据哈。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下个礼拜还会讲，因为还有一些东西没讲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不通的，我请你微信给我留言，我希望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不能回答，我会帮你去问人，看看谁可以回答，好吗？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人怀疑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一个人不确定，哎，我又像是神的儿子，有时候又不像。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搅扰我们。如果我还不是，那么我就继续的祷告直到我是，如果我已经是了，我就安安心心的做神的儿子，好吗？好，我们现在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啦，我们来唱一个诗歌作为回应。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觉得唱这个歌好像你没有那么确定。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你说我也要，我也要，你就向神祷告好吗？你愿意你可以站起来，父亲节唱给天父。你如果觉得坐着更舒服，你可以很自由的坐着好吗？让我们从心里面对天父唱。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
不念着我，我知他不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
选了你，是你拣选我们。你在芸芸众生里面选上了我做你的儿女。主，我谢谢你，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的创造者的儿女是何等的特权。
谢谢
主啊，我想我到了永恒里面都要为这样的特权感谢你。谢谢你主，我也向你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并没有这样的确据，主，我也相信今天昌文医生不能来讲道，你要我讲这篇信息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正在向这样的人表达你的关怀跟爱。主啊，当他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谢谢你，你必然会垂听，但是我也求你给他们一个恩典，让他们能够像尼哥底母一样，听见了，确定了自己还没有这个重生的经验，他们不要放弃，他们不要放下这个议题。主，让他们一直追求，一直追求，直到有这个确据。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谢谢你在圣经里面借着你对尼哥底母说的话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这个把人永远的分开，是你的儿女或不是你的儿女。主啊，怜悯我们，我们都已经走到了教会，我们都已经坐在这里听见你的真理。主啊，打开我们里面的那个灵窍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你，真正的接待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需要怜悯我们，让圣灵和我的心能够同证，没有怀疑，我是神的儿女。求主做成这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曾经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医生，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楼下一楼聚会，很多年前我讲了一篇道重生，那个时候我对重生的还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我讲完那篇道之后，他跑到前面来，他那时候70几岁，他跟我讲，师母，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重生。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求神让你知道。后来他陆陆续续的来参加教会，有时候没有来，有时候来。但是曾经有一次他在这个停车场跌了一跤，以后我就没有看到他来教会。我也打电话问他，他的身体都好，但是他就是选择不来了。再后来我接到消息，就是他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一个车祸，当场过世。我们好多弟兄姐妹跑到南部一个多小时之外的地方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的太太抓着我的手对我说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太太告诉我说，师母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他一直不确定他有没有重生。在他过世的那一个礼拜的礼拜一，他找了一个牧师到他家里去，坐在这个饭桌上跟这个牧师谈了3个小时。谈完之后他确定他是一个重生的人。没有想到那个礼拜六他就在高速公路上被主接去。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从心里面说，主我要了解，我要真的知道，我可以 promise 你，圣灵会帮助你，帮助你有这个确据。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而且他要把这个确据给我们。神祝福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父亲节啊！跟爸爸有一些疙疙瘩瘩的全部把它处理，然后呢这个请爸爸，爸爸如果还在这里就跟爸爸请他出去吃一个大餐吧。不太贵的地方恐怕人很多，到那种很贵很贵的地方恐怕没什么人。如果爸爸不在这边，打个电话回去视频一下吧，哈，就是表达感谢，表达爱。神祝福大家。